债市早知道第104期，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国金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仅供交流研究观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会议内容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建议。未经国金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严禁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解读等。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债市早知道会议晨会。我是国金固收分析师赵新如。今天由我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本周的一个基本面边际变化情况，接下来再由我的同事魏雪来为大家做汇报。那首先本周的电厂日耗这一块，本周是继续延续一个回升趋势，六大发电集团平均日耗为 93.8 万吨，较上周上升 1.1 个百分点。南方八省电厂日耗为228万吨，较上周上升 3.6 个百分点。近期我国华东等沿海地区持续高温来袭，三伏高温带动电厂耗煤需求增加，沿海八省电厂日耗拉高到220到230万吨附近，接近往年峰值，电厂整体的去库速度加快。生产端从行业开工情况来看，本周我们跟踪的几大行业开工整体依然以回落为主，但幅度不大。钢厂高炉开工，除了唐山地区局部修复之外，全国整体来看开工率依然有小幅下滑。247家钢厂高炉开工率以及产能利用率分别下降 0.2 和 0.8 个点。钢价持续低迷导致钢厂盈利状况快速恶化。随着亏损面扩大，钢厂继续加大检修减产力度。轮胎行业开工率表现分化。全钢胎开工率 62.7%， 较上周下降了 2.0 个百分点，半钢胎开工率 65.7%， 较上周回升 0.3 个百分点。开工修复主要来自检修企业复产，但终端出货偏慢，成品库存小抬升，半钢胎、全钢胎理论利润仍然处于不止区间。需求端仅南方暑期出行带动半钢胎零星回暖，全钢胎无明显增量，消费降级下替换需求不及预期，短期市场疲软格局难以改善，企业仍以灵活控产、消化库存为主。纺织行业上游涤纶长丝开工以及下游织机开工率较上周分别回落 0.5 和 0.1 个百分点，变化不大。需求端，楼市进入8月初以后，同环比目前均呈现一个回落趋势。8月1号到4号30大中城市商品房日均销售面积为 14.4 万方，较7月同期下降 22.8%， 较去年同期下降 4.6%。 分区域来看，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的销售面积分别同比上升 10.5%、 下降 20.5% 和上升 2.3%。 由于目前仅统计到了8月前4天的一个成交情况，数据量比较少，所以目前的同环比转负可能还不能完全反映楼市走势，需要下周的数据做进一步确认。工业品需求方面，本周钢材市场继续弱势下跌，而且跌幅较上周有所放大。螺纹、线材、热卷较上周下跌近两个百分点，冷轧跌幅也有 0.5 个百分点。整体来看，钢价创下近三年来的最低水平。高温淡季需求持续低迷，成本端焦炭二轮提降落地，同时市场对焦炭仍有多轮提降预期。叠加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创下近14个月新低，钢材的成本支撑大幅削弱，短期内钢价下行趋势相对比较明确。水泥市场方面，本周水泥价格延续弱势，全国水泥价格指数较上周下跌 0.6 个百分点，其中华东和长江地区水泥价格分别下跌 0.3 个百分点和下跌 0.5 个百分点。7月水泥市场整体呈现需求先抑后稳、供给错峰收缩和成本高位波动的格局。8月随着南方地区全面出煤，高温天气较7月有所缓解，户外施工条件将明显改善，前期受天气压制的施工需求有望集中释放。另外动力煤价格持续高位震荡，成本压力之下企业提价意愿普遍较强， 但是注意，如果八月煤价出现明显回落，那么目前水泥的成本支撑逻辑也将有所弱化，部分区域企业停价意愿可能松动。玻璃市场方面，八月普法玻璃逐步进入传统旺季，月初南方部分厂家试探上调出厂价格，涨幅不一。不过本轮价格上调缺乏有力需求支撑，南北市场分化格局延续，北方区域成交依旧偏弱，北方局部价格松动。整体来看，玻璃期货价格仍然较上周下跌 0.7 个百分点，当前行业整体库存仍然处于高位，企业主动拉涨意愿有限，多数生产企业优先以灵活让利、积极出货为主，降库仍是现阶段核心目标。外需方面，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终结三连跌，本周上涨 4.7 个百分点，重返3200点以上。四大主要远洋航线中，美国线运价大幅反弹，而欧洲航线和地中海航线运价则继续回落，目前处于相对高位的集运运价主要依靠供给端收缩以及船期扰动为市场提供支撑。一方面，各大集运公司继续通过停航、空仓等方式调节有效运力，美东线还受到巴拿马运货通行限制影响。另一方面，近期上海、宁波港受大雾天气影响，部分船舶延误3到5天，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枢纽港口也出现约3天的作业延误，船期准班率下降，进一步压缩了阶段性仓位供给，为集运公司维持高运价创造条件。需求端则是已经开始显现边际走弱的迹象，德鲁里世界集装箱运价指数7月30日报价环比下跌 3%， 其中美国和欧洲线运价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调。最后看看价格方面的情况，本周猪肉价格重回弱势，猪肉平均批发价较上周下跌 1.1 个百分点，重新回到16元每公斤下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期来看，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猪肉消费淡季属性凸显，终端市场消费热情难以回暖，需求端暂无改善预期。养殖端方面，市场出栏心态偏空，标猪试种猪源出栏积极性偏高，尤其上周生猪养殖主体与屠宰企业加快了出栏收购和屠宰节奏，市场供应充裕，叠加无二次育肥补栏脱市，市场供强虚弱的格局将继续强化。油价本周依然是先涨后跌，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较上周变化不大，仍然维持在86美元每桶附近，而 WTI 原油现货价格下跌 4.4 个百分点，收在76美元附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表示，美国与伊朗可能很快达成一项协议，允许商业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航。市场之前因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持续进入原油供应中断风险，随着美伊谈判取得进展的迹象增多，投资者开始下调对供应中断的风险溢价，推动油价继续走低。后续油价走势仍将取决于美伊谈判进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是否能够恢复正常通航。最后回顾一下本期基本面变化的主要特征。生产端，本周我们追踪的几大行业开工率整体温和回落。需求方面，月初楼市成交量同环比均走弱，结构上仍然以一线城市为主要支撑，建材需求继续偏弱，钢价跌至近三年新低，水泥和玻璃价格继续在低位下行。外需方面，集运市场上海出口集装箱运价指数终结三连跌，价格回升主要由供给收缩支撑。价格方面，猪价重回弱势，供强虚弱格局延续，原油市场走势同样偏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的可能性推动油价走低。以上就是本周基本面的一个大概情况，欢迎有兴趣的投资者联系我们进一步交流。接下来有请同事魏雪为大家做流动性的回顾和展望，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今天我给各位投资者简单汇报一下七月流动性的一个复盘，还有八月流动性的一个展望。那么首先是七月流动性的复盘，整体来看的话，七月流动性呈现资金中枢整体持稳，然后央行的投放是一个缩短放长的特点。 具体来看的话，七月资金增出总体较六月稳中有降，其中 D2001 的运行中枢的话是基本持平在 1.39 这个位置，D2007 的运行中枢是环比小幅下行了2个 BP 到 1.42 左右。那么月中走势来看的话， D2001 在税期和月末有走高的趋势，其余的时候呢其实多数时间都是运行在政策利率 1.4 下方的。资金投放方面，七月央行整体投放特点是缩短放长，表现为逆回购是净回笼资金接近2500亿，不过一年期 MLF 还有总体买断式逆回购的话是分别净投放资金1000亿和7000亿，其中一年期 MLF 是连续3个月净投放，买断式逆回购净投放的话是2025年2月以来的一个新高。而且七月的时候央行在24日就提前宣布了将在月末3天每天都开展6000亿的隔夜逆回购操作，同时也公告了会在8月3日，就是8月初的时候开展3000亿隔夜逆回购操作。和上个月相比的话呢，这次的隔夜逆回购操作操作量首先是边际上升的，并且提前预支了操作规模。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下个月初隔夜逆回购到期规模比较大，在月初的时候也适量投放的隔夜逆回购资金，对这个到期规模做了一个平缓。其实对比以往季节性来看的话，七月作为一个季初的月份，大家体感上会觉得可能七月资金中枢往往是环比回落的，对应着资金面边际走松。不过今年来看的话，这种季节性的表现其实并不算明显。可能第一个原因是在当前这个货币政策环境下的话，央行对于资金面的总体诉求确实是平稳低波，所以这个资金中枢的变动不大，总体也符合整体的定调。那么第二个原因，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大行在七月的融出资金规模，还有银行同业存单发行量价的话，从这两个特点来看的话，第一个是七月大行资金融出规模是在关键的时点，比如说税期还有月末的时候，其实是阶段性的下降到了近两年的一个低位。然后同业存单发行也是连续3个月净融资，发行的价格的话是有一个温和抬升的趋势。从这些特点来看的话，可能大行在七月依然存在整体和六月有比较相似的一个预防性的行为。不稳定的这种大行负债可能也不支持今年七月这个资金中枢有一个明显的季节性的下移。那么可能这个不稳定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非银存款的占比是持续上升的。一年以来的话，我们观察到非银存款占总体存款的比例是持续上升，其中大行非银存款的占比上升的斜率是相对更加陡峭的。一方面的话，这个非银存款暂时不用缴纳存款准备金，可能会一定程度使得大行的可用资金会相对充裕一点，但是非银存款相较于比如说居民存款，或者说其他比如说非金融部门存款的话，它其实在季末还有季初这种时间点的不稳定性其实是相对更高的。而且近期同业活期存款自律机制逐步落地的话，在同业活期存款利率和资金利率的比价效应之下的话，非银存款的波动可能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所以这也就使得大行对于央行的资金投放的依赖度其实是更高的。前期央行持续回收中长期资金之后，资金利率就在差不多5月下旬开始转为快速上行。七月央行重新转为缩短放长，可能也是有意平复大行负债的一个稳定性。所以总体来看的话，自从6月下旬以来，央行资金投放释放已经开始释放中性偏暖的一个信号，而且资金面已经逐步回归中性稳态的这种大背景下的话，七月资金中枢总体是持稳的，但是就是体感上偶尔可能在关键的时点，大家还是会觉得资金利率怎么突然一下上行的幅度相对比较大，可能就在于大行负债 的不稳定性相对比较高。那么展望八月的话，我们觉得七月的这种特点可能会在八月继续延续，而且八月有政府债发行比较大的这种预期的话，可能要更加关注就是在月内单日比如说政府债发行量较高的时间点，还有如果一叠加上税期还有月末这种时间的话，月内资金的摩擦是不是会更大。那么具体来看的话，其实首先政府债发行方面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七月的时候，这个政府债发行其实是并没有像市场预期的一样有一个明显的放量的，它总体的发行相对比较温和。七月其中国债是发行了 1.3 万亿，净融资接近6500亿，这个月度净融资规模的话是 年内次高。但是看总进度的话，截止七月末，今年以来国债累计净融资进度是 50%， 较过去两年的52%的进度均值是稍微偏慢。如果单看2025年七月的话，和2025年七月 57% 的这个净融资进度还有一段距离。地方债方面的话，七月地方债净融资是4700亿左右。月度净融资规模是处于年内的一个低位，金融资进度的话是61%，和去年同期60%。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18的金融资进度比也比较偏慢。总体来看的话，七月政府债合计金融资是1.11万亿，与年内其他月份金融资规模相比的话，没有一个很明显的抬升。七月政府债的供给其实整体来看可能落在了市场预期的下沿，并没有明显的上量。当前的金融资进度和往年同期相比的话，仍然有一段距离。至于八月发行规模的话，我们先根据三季度的国债计划，还有2025年三季度不同期限国债发行的一个规律来看的话，可能预计八月国债可能是发行 1.51 万亿，但是八月国债的到期量太大了，是接近一万亿，就是接近9200亿，所以八月国债净融资规模可能是5900多亿的样子，对应净融资进度的话是上升9%到 59%， 和去年八月 70% 的净融资进度比的话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地方债方面，根据目前已经披露的省份来看的话，八月可能发行规模是10000亿出头，净融资接近5000亿，对应进度是 68%， 和去年同期 74% 的净融资进度相比的话也是有一定差距的。如果我们就按这个假设来测算的话，那么八月的政府债合计净融资进度合计金融资规模也就 1.09 万亿，甚至和七月相比还会低一点。但是可能还有其中国债的发行可能变动不会太大了，因为八月初已经有国债在发行了，这个国债八月初国债的发行规模甚至比预计的规模甚至比七月的规模还要低一点，其中一年期的国债规模是小幅上升了100亿，但是七年期和30年期超长特股的发行规模还比七月还小幅下降了90亿和70亿。如果后面延续这个趋势的话，可能国债八月国债发行可能也难以达到市场的放量预期，延续这个七月金融资温和抬升的一个趋势。地方债的话可能就还会有两种其他情形。因为后续可能还会有其他省份进一步的去披露地方债的发行计划。那么如果八月我们把它的金融资进度对标到就是比较相似的年份的均值，也就是2023年和2025年八月的金融资进度的均值的话，那么八月的地方债金融资进度可能达到 70%， 对应政府债的金融资规模是 1.24 万亿。如果我们另一种情形下直接让今年八月的地方债金融资进度去追赶去年，也就是2025年8月 74% 的金融资进度的话，那么8月的政府债金融资规模可能达到 1.51 万亿。在这两种情形下的话，8月政府债的金融资规模可能是环比有一个较大幅度的上升。 不过其实在当前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呢，政府在供给放量其实对资金面的影响可能是边际下降的。看这个政府债余额同比增速和资金利率的走势来看的话，在2020年、2023年下半年，政府债发行快速上升的时候呢，资金利率基本上会有一个差不多同等幅度的走高，但是在近两年资金利率波动收窄的这种大环境下的话，其实政府债发行放量引起的资金利率走高幅度总体是可控的。那么综上来看的话，可能八月资金面的主要逆风还是来自于政府债供给。不过根据刚刚的分析，从已经公布的规模来看的话，其实供给量并不算大，还是有一定的概率落在市场预期的下沿，尤其是国债的供给规模。但是如果地方债的供给直接看其往年进度有一定加速的话，可能八月政府债金融资规模会环比有一个明显的抬升，最高可能会到 1.5 万亿左右。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央行的态度还有近期一直持续的外汇占款投放量较高还有信贷消耗货币信贷对资金面的消耗其实比较少，还有货币财政协同等因素的话，其实对资金面的影响都是中性偏多的。不过短期内刚提到的大行负债结构不太稳定的问题，可能在短期内比较难有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总体预计的话，八月资金中枢可能延续中性持稳的这样一个态势，不过可能月内的摩擦的话会相对进一步放大。那么以上就是我们本次汇报的全部内容。如果各位投资者有兴趣的话，欢迎跟我们进一步交流。谢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晨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